在家律学概要，诸位菩萨，诸位法友，大家午安，请放掌。来，请看第61页，五戒相经里面说，61页倒数第四行，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，犯佛弟子境界人者，虽无犯戒之罪，然后永不得受五戒，乃至出家受具足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家居士如果没有受戒，但是跟有受戒的居士或者是出家众行这种男女交会的不敬行，不论是男女或者是其他，如果你以后想出家想受戒都不行，都没办法。在《灵峰千要》这边讲，佛弟子境界人是哪些呢？这是解释五戒相经里面的，这边是先引五戒相经，五戒相经之后有灵峰偶益大师的五戒相经千要，所以简称灵峰千要。那什么是佛弟子境界人呢？比丘、比丘尼、释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乃至己七受八支戒日亦不得犯，犯者同名破他犯恨。如果说自己的配偶不论或男或女，自己的太太或是自己的丈夫今天受八关斋戒，如果说你故意的要去跟他行不进行，这就同样破他犯行恨。有人问，请翻过来62页，犯他进行故名重难，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者，是遮难否？或不知误犯，后乃悔恨，诚心发漏，许受五戒及出家否？这个有人就问说，如果说他不知道，反而被受戒的人引诱，那这样他有没有破他犯恨的这行为呢？如果以后想出家受具足戒可以吗？如果说是不知道，然后这个误犯，心里面起惭愧忏悔心，诚心的发怒忏悔，可以受五戒或出家受具足戒吗？这个回答，这个大意就是说，如果你知道对方有受戒，就不可以答应他的这各种要求。那么如果你是被引诱的，跟真正你有心去犯的那个戒罪是不同的，所以这个戒罪会稍微减轻一些。同理，不知误犯的也是一样，所以理义应然。但是呢，要忏悔呢，不是那么容易哦。他说要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律学的人，深明律学的出家众，乃能灭此罪耳。这边讲的深明律学，不是指在家居士哦，在家居士最多也就是五戒八关斋戒，深明律学包括五部大律都要娴熟，只做二词也是非常熟悉，还能融通，还有对于声闻菩萨戒法都能够了解，这样才叫做深明律学。 乃至于说可以抉择出律学里面的深刻的含义、精神。哦，如果说有一类学律之人，只是执持戒相，这还不是叫做深明律学。哦，因为戒律的话，在五部大律的广律里面，你会犯这条戒，还要看是不是正犯，他的因缘聚缘成犯的这个条件，还有看你当时的动机心意，还有环境是不是配合。所以说要做一个律师非常困难，要做一个律师很困难，不是说只有说会传戒而已，是这样。所以说这里呢，这是上星期已经讲过了，那我觉得很重要，我再讲一次。那另外两个我把它念过去，稍微解释一下。佛告诸比丘，吾有恶身，生生戒身，若善男子，为吾生生起七宝塔，至于梵天，若人窥之，其罪尚有可悔，窥吾戒身，其罪无量，受罪如伊罗龙王。这里就是说，我们有，就是佛他告诉所有的比丘，他说我们有两个身体，一个是受戒的这个法身，受戒的戒体，一个就我们的肉身，是身体。如果说有那个善男子呢，为我们的身体呢起七宝塔，这可能是指往生之后烧出来的遗骨的舍利，所以起七宝塔。那个建塔供养，在戒律里面说，只有佛可以建塔供养，其他不行。哦，那么阿罗汉呢？他是圣人。哦，在原始佛教时代，佛陀是大阿罗汉，其他的诸大圣的弟子也是阿罗汉，所证所见所知都完全一样。那阿罗汉可以起塔供养，其他呢在家居士不行。不是像现在都是这个什么一个塔位什么什么，大家知道的齁，不用多说。所以说他这里讲为吾生生起七宝塔，至于梵天，就像这个宝塔呢建起来有像梵天那么高，若人亏之，其罪尚有可悔。如果说有亏损呢，这个罪还可以忏悔。如果说对于自己的戒体啊、戒身啊有亏损，这个罪啊是无量无边。他说这个受罪就像伊罗龙王。这个伊罗龙王呢，根据藕益大师解释，他说这个龙王呢是迦摄佛时代的比丘，他是以嗔恚心啊，然后折草木，因为在草木植物上面呢，会有很多的众生在这边栖息啊。很多的众生在上面栖息，哦，小虫啊，甚至鬼神，所以你以嗔恚心折这个草木，然后又不忏悔， 将来呢，这个会堕落，这个比丘犯戒会堕落成龙王。啊，这个犯戒的果报呢，就是在这个变成龙王呢，他的头上就长了树。所以说苦毒无量。那个龙啊，详细说来就是，这畜生道的，它是有大力的畜生。龙是有鳞甲的，它是有鳞，它有两种苦恼，一种呢，它这个鳞甲常常会有这个小虫在这里面潜伏着，啃噬它的血肉。但是呢，它又没办法抓，因为这个鳞甲一拨会非常痛，就像那个鱼鳞啊。啊，大家知道鱼为什么会要有鳞吗？啊，知不知道？知道请举手。啊，都不知道，哦，我也不知道。鱼为什么要有鳞？总之来说，对他是一件苦恼的事情。那个小虫会潜伏在这里面，去吸食他的血肉。哦，像那个蚊虫也会钻进去叮咬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还有一个苦恼的地方，那就是大鹏金翅鸟是以龙为食。哦，那常常的还要捕食这个龙界的众生。那么在佛陀时代，有一次这大鹏金翅鸟在赶一只龙，还要抓它来吃，这个龙就躲到佛那里去。那大鹏金翅鸟就不敢对佛怎么样，就说佛你对他很慈悲，那么我就要饿肚子了。那佛就说他会叫以后所有他的弟子，哦，早斋午斋的时候供养出生。哦，这个我们每次都要供养，啊，供养以后要出食，啊，就是给那个龙界众生来吃。啊，我们都要念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，然后再念咒啊，七粒米是这样子。所以说呢，只是犯这个轻戒，他就会有这种的果报，更何况是杀盗淫妄的断头罪呢？在现阶段这个时代，在目前这时代，除了盗戒很难持守之外，邪淫戒、淫戒更难持守。尤其对青少年来说，上网下载，哦，音乐、游戏、程式都习以为常，更何况男女之间的男女交会，这种淫事啊，一夜情啊，援助交际，到处的都是啊。所以说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弘扬戒法有它的重要和它的必须性。如果说这个时代大家都民风淳朴，哦， 都能够守法守分，也就不需要特别弘扬戒律了。这是这个样子。不过越是需要弘扬的这个时代呢，越少人重视。戒律也是这样。讲经论，好，我现在讲一些我的心得。这个全世界的佛教的信徒啊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喜好，消灾拜忏做法会，人就来很多。藏传佛教也是办大法会灌顶，人来了满山满谷，人山人海。中国佛教要消灾要拜忏，人就来很多。想要求福德或点灯写牌位，人很多。讲经说法，讲给信众听，人就少得剩下五分之一了，甚至更少。那还好还有人。那你讲到戒律呢，这五分之一恐怕又得剩下十分之一了。这个是一个真的情形，所以戒律通常都是在道场里面讲，不会出来讲。好，我们六十二页讲完。另外呢，讲到这个六十三页这部分，六十三页讲的是，即便是正常的夫妻，夫妻之间要是要行男女交会的话，也要看场合、看处所，或是这个看对方的状况。如果说这个是治得严格了，如果说你都没有遵守这些，那么这也是犯欲邪行罪啊。曾经在报纸上面社会版新闻有这样的问题，妻子不愿意履行夫妻间的义务，丈夫强制履行，就让这个太太呢身心受创，就是告到社会局那里去。然后法院就判决，好像丈夫好像要坐牢，当然这样夫妻就做不成了，就要离婚。这个社会新闻就是这样子哦，已经是正式的夫妻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到这些事情。所以说我们看，若行不应行，名欲邪行。什么叫做行不应行呢？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在不对的场合、不对的时间、地点，或是不体谅对方的心情，或是这个不合理，如是一切皆欲邪行。所以这一段很重要。场合、时间、地点，或是这个就礼数上面，我们看第一个叫做非之。他说：“除产门外，所有余分，皆名非之。”就是说，这个其实这男女之间的事，我出家众还是不要讲太多，大家意会就好。就是说除了正常的 男二女三处的这种，就是男根入女根这个地方，其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非之不对的，不对的男女交会的方式。第二，非时。什么叫做非时呢？若会下时，这指的是女众方面。会下时，大家能意会得到什么意思吗？哦，女众的月华，每个月来临的时候，胎圆满时，哦，就是怀胎十月即将临盆，这时候不应行房。隐而乳时，哦，正在哺乳。受灾戒时或有病时，是名非时。尤其是受灾戒时或有病，哦，你不可以强迫对方。哦，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，是这样。第三，非处。若诸尊重所集会处，例如说是庄严的集会场所，大众之前，或者灵庙中，在寺院里面，或是在一般的一般世间的鬼神的神庙里面，或大众前，或坚硬的地方，或者是高下不平，这个不平坦，令不安隐，这不是安全，不是隐秘的地方，这些地方都是非处，不适合夫妻交会的地方。第四，非礼。不依事礼，故名非礼。什么叫做不依事礼呢？不是依照礼节的，即使是夫妻之间，互相体谅，如果说对方今天有各式各样的生理心理的问题，不可以强迫对方，这叫做，如果你强迫对方，这叫非礼。若自行欲，若没和他，此二皆名欲邪行。如果是自己想要跟其他人达成不正确的、不正常的男女交会的事，或撮合别人，这里讲的撮合别人行男女交会的事，是说这个他们不正当的关系啊，不是夫妻齁。此二皆名欲邪行。好，大家看这四项。这个出自于瑜伽师地论第59卷。大家仔细想一想。这四项对于现在来说是怎么样困难的事呢？因为夫妻之间的闺房中事啊，其实一个出家众来讲非常不适合，但是为了诸位，不得不讲一下。就算是正式正常的夫妻之事，也要遵照的这四项，这样子呢，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啊，才会永久和乐，否则就是怨偶。所以这是这四项最后一行，若有公嫌，或负隐妾，或因狂产方便搅乱，或因委托而行邪行，如是皆名欲邪行罪。这个男女之间，夫妇啊之间的这个男女之事都这样严格， 更何况是不是夫妻之间呢？在比丘戒里面规定的更严格，像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和女众讲话的。为什么？那我们要必须体认到一点，我们是烦恼的凡夫啊。虽然说现的是这个清净的比丘相啊，清净的这出家众的行梵行的这个相貌，但是内心的烦恼起伏只有自己知道。所以佛至比丘跟女众说话不得超过五六语。什么叫五六语？并不是讲五六句话，是说不能超过佛法以外的事情。假如说你犯了这个罪，这个就犯戒了。讲话上面也这么严格，你不可以讲佛法以外的。假如说有在家居士跟你想聊一聊，谈谈心，说我的丈夫啊如何如何，家宅不平安，我的儿子啊女儿怎么样？这世俗的琐事，出家人少说为妙。那一般都太方便了都这样听一听，讲一讲。其实诸位要有这个尝试，以后就是除了佛法之外的问题啊，或是内心就是在修行碰到烦恼想要调伏的问题要问。其他关于说跟这个佛法跟修行无关的事情，最好不要跟出家男众法师讲这些事，这是犯戒的。另外还有就是出家众男众不可以和在家女众一起走在街上，因为这个是提防世俗人的机嫌啊。你一起走在街上，人家会说，哎，这个光头和尚跟这个在家女众不知道什么关系啊。连走在街上都会有这样问题，更何况是这个女众啊，到男众寺院来帮忙煮饭做菜，或者是说男众法师收女徒弟呢？光是这样子，那我们讲话都要很小心的，因为我们是凡夫，要一不小心一不注意。讲话的时候会不注意啊，讲到有关于男女之事，这是犯很重的戒，那相当于这个头啊，这个戒严重的程度相当于你的头啊被砍掉一半，再割到动脉流血不止，如果不赶快就会死了，这样严重的程度。那所以说我在讲到这个夫妻之间男女之事呢，我都一再事先宣告，这是在讲戒齁。那在戒律里面有说，如果说是为了讲戒，或者是为了让所有居士升起善法的缘故，可以讲不犯，但是自己内心也要相当的把持哦。那第二个出家人不可以和任何的女众有身体上的碰触，唯独救人除外。这个我自己的例子呢，在家熟人他不懂啊。那有的在家女众为了表示她的这个热忱，会这样给你拍拍一拍这样。 我有一次被拍到，我马上全身好像被触电，马上弹开1公尺，他就吓到。没有，这个就是说，你如果真正有在想要对于戒法好好的遵守，你自然而然会起这个防护的力量，而你被碰到就会发生这样的反应。这只是被碰到，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去碰女众。但是呢，又有人要问我说，那挤公车啊，坐捷运啊，坐火车这怎么办？这时候就要摄心正念，举凡所有女众碰到我，我都想成是木头碰到我。你不可以有那种柔软细滑或是那种身体相触的热受，不然最少都是结最少都结这个突击罗或偷懒折嘴，是这样子。那我们都要很小心。我讲一个故事。莲音寺忏公师父忏云老法师，有一回有一个女众来跟他请求开示，那忏公出来绝对不单独见女众啊，这也是比丘戒里面我们不可以单独见女众。单独见女众也犯戒了。就这女众呢，想要多亲近忏公，就对忏公师父步步逼近。他前进一步，忏公就后退一步；他再前进一步，忏公又后退一步。这位女众再前进第三步，忏公脸一放下来，不开示走了，然后把那位女众请下山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好像不近情理，不是这样。戒律里面是这样规定啊，但是时至今日啊，谁还管那一套呢？那菩萨精神呢？是不是？论语里面都讲，君子不重则不威啊。你不尊重自己，谁要来尊重你啊？那个威并不是威吓，乃是有威仪。哦，有德行，是这样子。重呢，并不是体重很重，而是这个是尊重慎重。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，谁还要来尊重你？所以是这个样。儒家都这样说，更何况佛教、佛法和戒律。所以大家以后清楚了啊，对于出家的法师、男众，你们要护持他的话，就是这样。了解护持，然后这个了解一些这戒法，然后这样护持他的戒，很大的功德。那在这个不邪淫呢，我们翻过来第64页看这个，虽以自欺行淫，若欺受斋戒，犯禁戒人重罪。所以说，若于非知非时非处，犯可悔罪。这边讲的事理啊，不依事理，故名非理。他这边有另外解释，他说什么叫做事理啊？刚才是讲的前面一番解释，这时候这里讲的是这边著者他也是自己的解释，他说要依世间媒嫁礼法婚聘，然后而行男女交会，而行欲行。他说如果结婚了才可以说是事理，也就是说 如果男女要行男女交会的话，互相交通啊，必须要结婚才可以。如果没有结婚，这都是叫做浴血行哦，是这样子。这个就世间人来说啊，电视媒体有很不好的示范哦，说是奉子成婚，现在骗腐蚀皆是，是不是这样？难道家里没大人了、啊、都不管了、啊？双方父母亲也默许，这真的很奇怪，我也想不通。哦，而且这种都是奉子成婚很多啊，他们还很欢喜很高兴啊，两方的家人呢也很欢喜高兴，这真的是奇怪。这真是末法时代啊，这个邪知邪见横行于世啊，都不知道怎么样讲啊。在不邪淫戒这一条，这治的是在家中的不邪淫。好，这是在家中的不邪淫戒，不是出家中的不淫欲。哦，不过也有若干相通的地方。例如你不可以和这个，如果是男众的话，不可以和人妇、非人妇或畜生妇行交会。人妇啊，指的是这个女众是人类的，非人妇就是指的是，是鬼神类的这个女众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？在《聊斋志异》里面很多，哦，还有畜生妇，也不行。我说常常在聊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里面说，常常有狐仙化成人类。哦，来说这个，要跟他结婚什么的，乃至于说跟男众，人男、非人男、畜生男，或是跟黄门，人、非人或畜生，或者是具有恶行者，具有恶行是男女二根皆有的，人、非人、畜生，或者说同男同女，人、非人、畜生。如果你跟这些人行交通之时，就是破戒犯戒。这开源的地方呢，讲的是大家看第65页第一个，睡眠无所觉知；第二，